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有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29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星期四发布的一份解密报告说，中国的支持对于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份应国会要求发布的报告点名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中国实体在内的一系列参与者是怎样支持俄罗斯经济和军事。报告发现，北京正在为俄罗斯寻求各种经济支持的机制，以减轻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影响。北京在与俄罗斯的商业互动当中，亦都大幅增加了人民币和他们金融的基础设施的使用。北京一直通过向莫斯科出售军民两用的设备，来到支持俄罗斯继续投入战争。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海姆斯说，这项根据去年的情报授权法案授权的非保密的评估，详细说明了中国对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支持的程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对此回应说，中方历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展开正常经贸合作，中俄之间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毛宁并且是谴责西方无国际法的依据、无经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近年来是显著深化，就在去年二月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前几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两国的伙伴关系无上限。报告发现，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已经取代了大部分失去的贸易。2022年俄中双边贸易再创新高，俄罗斯自中国进口增长 14%， 对中国出口更加是剧增 43%。 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以石油和天然气占大宗，这些能源产品原先销往欧洲，因为被西方制裁只能够以低价售予中国。俄罗斯军队星期五袭击了乌克兰宣布在该国东南部的激烈反攻当中夺回的一个重要的村庄，而莫斯科就指责基辅向俄罗斯南部发射了两枚导弹，造成20人受伤。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家日纪念仪式上重申了乌克兰主权，这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反驳。普京声称乌克兰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以为是自己的入侵辩护。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泽连斯基还向军人致敬，并且向年轻公民是发放了第一本的护照。俄罗斯国防部说，在距离乌克兰边境以东约40公里的塔金罗格市击落了一枚的乌克兰的导弹。当地官员说有20人受伤，并且说袭击受损最严重的地段是一座的艺术的博物馆。俄罗斯国防部说，在亚速市附近击落了第二枚的乌克兰导弹，该市与塔金罗格一样位于罗斯托夫地区，残骸落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俄罗斯亚格纳集团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在上个月发动流产政变后，首次在圣彼得堡露面，并且公开赞扬非洲国家尼日尔最近发生的军事政变，声称亚格纳雇佣军可以为尼日尔军政府提供服务，协助该国恢复秩序。据路透社报道，一个与亚格纳相关的社媒电报频道上贴出的据称是普里戈津的录音，并未声称介入了尼日尔的政变，但是欢呼这个政变是早该将尼日尔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时刻。他还为他的雇佣军做推销，说愿意为尼日尔恢复秩序提供服务。尼日尔总统卫队队长齐亚尼将军被宣布为该国的新领导人。两日前，总统卫队拘留了穆罕默德·巴祖姆总统，并且宣布已经夺取政权。当齐亚尼星期五在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的一份的声明说他是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的负责人。齐亚尼说，士兵将巴祖姆赶落台是因为这个西非国家的安全局势恶化，尼日尔正在与伊斯兰激进反叛分子作斗争。法国外交部长科农纳对法新社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五与巴祖姆进行了交谈。据科农纳的讲法，马克龙说巴祖姆可以联系到，而且身体健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亦都与巴祖姆进行了交谈，并且说华盛顿强烈谴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努力。 尼日尔军队领导人宣布支持星期三推翻巴祖姆的行动，无视全球各地谴责夺权，并且敦促将军尊重法治和尼日尔民主秩序的呼吁。法国的法官已经对两名中国公民和另外两名来自法国的人提起了初步的指控，这些指控源自于对一家首要芯片供应商的调查。据报道，该供应商有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的先进技术被走私到了中国和俄罗斯，据称违反了制裁措施和出口管控。被调查的公司是奥米克，这个是一家位于巴黎地区的半导体的制造商，现在由美国人控制。对该公司启动调查的是法国负责武器扩散案件的国家检察官。据一名的法国司法官员说，现在负责调查的是调查涉嫌非法出口、伪造文件和其他涉嫌犯罪的法官。这位的官员因为涵盖法官调查的保密法而要求匿名。一位官员说，四个人包括两名法国人和两名中国人，自从三月以来一直是正式的调查的对象，这个意味着法官相信存在潜在犯罪的相当有分量的证据，但是还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调查。巴黎人报最早报道了本案，该报说调查人员发现了价值近1200万欧元，即是1300多万美元的可疑技术出口。有关官员在星期六表示，一架澳大利亚军用直升机在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坠入昆士兰州海岸附近水域，导致四名机组人员失踪。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在星期五说，该直升机在晚上10:30左右在大堡礁旅游胜地开密尔顿岛附近坠毁。官员说正在搜寻机组成员，并且已经通知他们的家人。在星期六早上，一架救援直升机报告在圣灵群岛的登特岛附近是发现了遗骸。该太攀蛇直升机当时正在是参加护身军刀演习，这个是一项两年一度的美澳联合军事演习，主要基地在昆士兰州。今年的演习有13个国家、30000多名的军人参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律政司早前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播放或者弹奏2019年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颁下判词，拒绝是批出禁制令。判词说，法庭不信纳禁制令会有真正功用，并且认同在考虑有关申请的时候必须顾及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如果批出禁制令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香港记者会主席陈朗星说，欢迎法庭裁决，并且感谢法官话给大家知道，政府运用公权力的时候必须小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律政司早前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传播2019年社运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简称《愿荣光》。律政司表示，有关歌曲的歌词内容有已经被法庭裁定可以构成煽动的口号，而且有关歌曲近期多次被错误表述为香港国歌，对正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造成侮辱，纵使会对言论自由造成影响，仍然要求法庭批出禁制令。律政司并表示，如果法庭颁下禁制令，平台供应者拒绝下架《愿荣光》，可被视作藐视法庭。高等法院法官陈建强星期五，即是7月28日，颁下书面判词，驳回律政司的申请，拒绝就《愿荣光》批出禁制令。判词表示，禁制令針對的行為本來已經屬於刑事罪行，在香港穩健的法律制度之下，律政司沒有辦法說服法庭禁制令有什麼實際用途，而且強制執行禁制令的時候會與現行的刑事法律互有衝突，包括港區國安法。判詞又表示，法庭認同在考慮有關申請的時候必須顧及言論自由的權利，尤其如果批出禁制令可能會產生寒蟬效應，令到動機清白的人士或者會害怕違反禁制令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因而選擇不參加涉及該歌曲的正當活動。基於以上理由，法庭拒絕批予禁制令。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在法院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欢迎法庭裁决，尤其是法院认同批出禁制令会引发寒蝉效应，可能影响记者的工作。
即我是担心记者们、行家们做新闻的时候，如果有这首歌做直播的时候播到这首歌，那怎么算呢？会不会好怕要立刻熄机呢？会不会不用这首歌那个有关的新闻片段呢？所以记者是提出了那个的即是当时律政司的代表律师说那个不是豁免、我用他的说法就是这个保障、我用这个保障，但是看来、最后法院今天就认为是无需要有这个的禁制令，我觉得更加 是理想这样。
陈朗星又表示，判词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并且感谢法官陈建强话俾大家听，政府运用公权力的时候必须小心，因为权力的使用是会造成寒蝉效应，会令到无辜或者从事正当行为的人感到害怕。
政府運用公權力的時候必須要小心、權力的使用是需要是會造成寒蟬效應，是會帶來一些寒蟬，是會帶來寒蟬效應，會令到一些無辜的人或者做正當行為的人都會害怕那件事。不過當然他都有講到的，如果即係佢唔因為其他原因，即係包括佢覺得呢個禁制令係冇嗰個實際嘅用途啦，否則嘅話就算有寒蟬效應咧，佢基於國家安全嘅原因咧，咁佢都會照批出個禁制令嘅，佢都有提到。咁但係既然其實我哋都而家有國安法啦，嚇見到有國安法，其實已經係咁啦，咁所以我諗非常之合理嘅裁決咯。
有記者問及判詞表示，如果考慮到中國國家安全的理由，就算有寒蟬效應，法院都會批出禁制令，會不會擔心律政司以其他理由針對袁榮光再申請禁制令？陳朗星回應表示，法院處理相關禁制令的申請，其實亦都是處理有關傳播自由的行為。他希望港府考慮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對傳播自由再施加限制的話，對於說好香港故事沒有幫助。
咁我希望政府喺做呢啲事嘅時候要諗清楚啦。香港係個國際城市，我哋係一個國際嘅自由港啦，無論係商業上或者好多嘅人流上、物流上，或者係思想上，我哋其實都一向係比較傾向少一啲嘅限制。而如果要說好香港故事嘅話，我唔覺得再加多啲限制會係好咯。而大家亦都見到今天嘅社會環境，其實國家安全嘅問題唔係一個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威脅啊！即係其實大部分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非常之守法，非常之係遵守國家安全法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做呢啲決定嘅時候要三思咯。
陈朗星又表示，根据香港现行的法例，有任何人士意图公开发布或者演奏《袁榮光》这首歌曲，都必定会被拘捕。他不明白为什么律政司还要申请禁制令，如果是针对香港境外或者网上传播的行为，他认为港府应该考虑以其他方式处理。
即其實今日喺任何一個人，佢如果意圖去發布呢首歌，意圖去奏呢首歌，喺過去嗰一年，我哋都見到，只要你做呢一個行為，都一定會俾人拉噶啦。咁其實真係講唔過去，點解仲要一個禁制令去禁制一啲嘅行為？因為其實你發布都一定會俾人拉，其餘嘅就係一啲網上面嘅行為。咁如果佢係香港嘅境內嘅事，咁香港法例都可以處理啦。如果香港以外嘅你話要處理，咁睇嚟你要用其他嘅方法去做咯。實際嘅情況嘅效果都係其實即係大家都會見到係有可以做到幾多嘢咯。咁我覺得法庭今日都非常之實事求是去做緊處理緊呢件事。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可以預期港府會就袁榮光禁制令提出上訴，他認為港府可能以法律去解決問題。對於早前多個國際賽事頒獎禮，主辦單位錯誤將袁榮光作為香港國歌，導致律政司向法院申請禁制令，譚美德認為港府的做法只是諉過於人。
根本上一開始就諉過於人，宣傳國歌是肯定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責任，亦應該是特區政府應該要自己處理。人哋唔識，我哋對外有咁多嘅辦事處，咁多嘅聯絡處，咁點解冇俾人知道呢？咁但係反而你當出問題嘅時候，你係話咗落一啲 唔應該去承擔政治責任嘅運動員，又或者其他人身上，其實係好明顯係委過於人。咁而去到你冇辦法阻止嘅情況底下，你係用法律嘅手段，唔係用法律，係用法律嘅手段去處理政治問題嘅話咧，我覺得係非常之不妥嘅。
譚美德又表示，國安法實施超過三年，對香港嘅營商環境已經造成一定嘅影響。如果法庭就袁榮光一曲批出禁制令，對香港嘅言論同埋創作自由雪上加霜，估計對香港嘅營商環境同埋國際形象可能造成更大嘅打擊。
見到過去幾年因為國安法嘅實施，有幾多外資撤離？最新嘅話咧，連日資公司都話大部分嘅員工係唔願意留喺香港，因為擔心咧觸犯國安法。而台灣啊，亦都係將香港嘅旅遊地點係跌到超跌出咗五個係最想去嘅旅遊地方。因為以往台灣好多人都嚟香港旅遊啦，相信亦都係因為擔心自己過去去發表個言論會唔會係觸犯咗香港嘅國安法，而一日頂就被捕咧咁樣樣。咁所以你話個營商環境個轉變，因為國安法嘅時候，其實已經發生咗啦。咁但係單獨係會唔會更加嚴重咁解啫嘛？咁如果你話現在因為一首歌，咁你頒下咗禁制令嘅話，無論係創作自由啊，無論係其他嘅一啲嘅商貿活動咧，我相信咧都會係有更加大嘅影響。
針對高等法院拒絕律政司申請袁榮光禁制令，正在馬來西亞訪問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回應表示，已經要求律政司盡快研究判詞和跟進工作。李家超表示，袁榮光一曲2019年起廣泛流傳，並且經常用於煽動他人參與極有可能構成分裂國家罪等的行為，歌曲亦都被不正確咁樣表述為香港國歌，對中國造成侮辱，港府有責任防範、制止同埋懲治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嘅活動。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社交媒體推特上的中文圈過去兩個月以來遭到了大量色情詐騙帳號的入侵，這些擁有藍色認證標識的帳號在受歡迎的推文下或者有影響力博主的推文下發布色情內容，佔據顯眼的位置。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在華盛頓報導。
推特一直以來是中國網民能夠自由討論敏感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少數平台之一，隨著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審查不斷加劇，推特的重要性亦都不斷提高。十多年以來，來自中國的推特用戶在這裡建立了是社交網絡並且組織活動，形成了一個普遍被稱為簡中圈的鬆散的社群。在與本文記者的採訪當中，三位在推特中文圈有一定影響力的用戶都說，色情詐騙帳號的泛濫已經影響到了中文推特上的政治討論，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網民發言和瀏覽的積極性。中國的網絡嚴厲禁止色情內容的發布與傳播，因此色情內容一直是推特中文圈的重要一部分。含有色情內容的推文經常能夠收獲幾百甚至幾千的點贊，但中文圈的色情社群與討論政治的社群過去總體上是分離的，發布色情內容的博主很少討論時事，反之亦然。但自從今年五月以來，越來越多中文政治圈的用戶發現色情內容不斷出現在他們閱讀的推文下方。不單止是這樣，幾乎任何熱門的中文推文或者有影響力的中文博主發出的推文下都能夠看到這些色情的內容，而張貼這些色情內容的帳號都有推特的藍剔的認證，他們都自稱是尋找約炮的中國年輕女子。在過去，一個帶有藍剔的帳號意味著帳號擁有者的身份已經受到了推特的確認，但是在特拉斯總裁馬斯克去年收購推特之後，推特對他的認證系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現在藍剔只是代表該用戶每月是向推特支付了$8，以保證自己發出的貼文出現在評論區的頂端的位置，並且被推廣給其他用戶。這些大量新的出現是帶有藍剔的色情帳號很快充斥了中文圈的幾乎各個角落，無論在意見人士還是在中國官媒的推文下都能夠看到他們的蹤影，這個就引起了中文圈用戶的關注與討論。之後一些的推特博主發布了來自匿名網民的自述，他們都說自己上了這些色情帳號的當， 与账号裸聊并且拍下照片，遭到账号嘅背后嘅人嘅威胁。呢啲账号背后嘅人系男性，佢哋用裸照勒索网民，要求佢哋支付几十万元人民币嘅高额赎金消灾，并且话如果网民唔俾钱，佢哋要将裸照系发俾网民通讯录里边嘅亲朋好友。在同前中国调查记者王志安的采访当中，一位网民说自己被推特上的色情诈骗账号以类似的方式诈骗了20万元人民币。记者未能够找到愿意公开讲述自己受骗经历的受害者，但是美国之音的调查证实了网络上一些匿名受害者的讲法的真实性。在同假装成为受害者的美国之音记者的语音交谈当中，一位的账号背后的男子承认自己是进行诈骗，并且说他们的规模高达几千人，而且位于中国境外。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这名男子提供的信息。几乎所有近期新出现的大蓝剔的色情账号都邀请网民在另外一个的聊天软件电报上联系他们。电报对数据私隐的保护很强，但亦都意味着找出电报用户的身份更加不容易。美国之音记者假装成为一个感兴趣的推特的网民，在电报上联系了十几个色情账号。这些账号总是先询问记者的年龄和所在的位置，跟着他们会再询问几个个人问题，然后就提出约炮的想法。记者同意后，这些账号会要求记者下载一个手机的软件，不同账号给出的软件都不相同，但他们都声称一些软件上有他们的照片和视频，要记者浏览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记者发现这些软件无法在手机的软件商店里面找到，而必须从账号给出的网页的连接上面下载并且安装，除非记者安装软件，否则这些账号不愿意继续交谈。考虑到保护记者手中设备的安全，防止数据被盗窃，记者没有安装这些软件。根据网络上受害网民的讲法，这些软件会获取用户的通讯录的信息，是给诈骗者使用。为了搞清楚被勒索之后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又伪装成为一名已经被勒索并且同意支付赎款的网民，再联系了几个账号。这次这些账号不再作任何的伪装，在得知记者是愿意付款之后，直接开始商讨支付的方式。一些账号要求记者向他们发送银行存款的截图，被记者拒绝。还有账号要求同记者视频聊天以确认身份，亦都被记者拒绝。在与一个账号的交流当中，记者假装是给不出要求的10万元人民币，这个账号立即抬价到20万。记者表示震惊之后，这个账号又抬价到30万。在与另外一个账号的交流当中，记者同意与诈骗者在聊天软件 QQ 上进行语音对话。这名诈骗者的 QQ 网名是梦梦小日常，头像是一名年轻的女子。但是语音拨通之后，另外一端传来的却是一名男子凶狠的声音。当记者询问为什么他的背景这么嘈杂，这名不知道记者真实身份的男子回答说，我这里几千个人，你以为做诈骗的人是少吗？该男子讲话的同时可以听到背景是有人群呼喊的声音。男子说那里是有人在这里打交。当记者表示不相信几千个人的讲法之后，这个男子就拉离了他身边的两名同事同记者打招呼。这两名同事都是男性。记者与该男子通话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4点左右，即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记者询问这个男子为什么这么夜还在这诈骗，该男子说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夜晚。他说，我在境外，现在是日头，你跟我说4点，你以为我在中国？当时全球处于是日头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欧洲北部和俄罗斯东北部。记者同这名男子对话冇几耐之后突然终止。美国之音记者无法独立确认这名男子所提供的信息。美国之音就推特中文圈被色情诈骗账号淹没的现象，是用电子邮件是请推特置评。推特的自动回复话好快会回复你，但截至发稿，推特仲未回复美国之音的询问。中国官方今年较早时候宣布破获了两宗境外裸聊的敲诈案，这两宗案件的诈骗的团队都位于缅甸北部。美国之音是采访了三位在推特中文圈里面以谈论政治话题为主的博主，他们都说色情诈骗账号的广泛存在已经影响了用户参与政治讨论的积极性。 居住在意大利的31岁中国艺术家李老师的《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的推特中文圈是最具影响力的账号之一。李老师对美国之音说，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和他们抢占推文评论区的行为降低了网民的参与热情。他说，中文用户来推特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自由地表达一些看法，推文底下的评论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自己不同的声音。他说，但是因为出现黄推的这种情况，你一打开之后就没有交流的欲望了。他说，而且就算你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多人点赞，其他人都看不到，都被黄推的图片是掩盖。李老师过去主要使用的社媒平台是微博，但后来由于遭到中国审查机构长期打压，他被迫转移到推特。去年年底反对严格新冠封闭措施的抗议活动在全中国发生之际，李老师的账号通过不断发布他收到的投稿，成为了向全世界传播抗议最新情况不可或缺的讯息的中转站。他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用户的关注，他的主要的账号目前是有超过110万粉丝。没多久之前，在接到一条的投稿之后，李老师在推特上曝光了色情诈骗账号的诈骗方式，这个引起了诈骗者的愤怒。很快李老师就收到了来自很多诈骗账号的恐吓讯息。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对他说井水不犯河水，叫他不要去搞他们，说这个是很大的产业，他是没有办法是扳到他们的。他们说，如果他不将那条推文是删除，他们就集体举报他，让他的账号是被炸或者是彻底消失。李老师说，他的账号后来有一段时间的确无法在搜索的结果当中显示，但是他不确定这个是否是诈骗账号集体举报他的结果。推特是少数目前还没有受到北京审查影响的有着大量活跃的中文用户的大型的社媒平台。色情诈骗账号的泛滥令到一些人开始思考是要不要转换平台。来自中国的加利福尼亚居民陶哥今年29岁，在工作之余他也在推特上用叫做强国反贼的账号评论中国政治。虽然在粉丝的数字上他远远比不上李老师，但他同样是遭到了色情诈骗账号的淹没。陶哥对美国之音说，有一次他在推文下的前十条回复全部是色情推文，他打开其他推文阅读的时候亦都经常满眼都是色情诈骗账号的回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其实也有至少十几次是删推号跑路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未能够下决心。他说，转移到新的平台意味着要重新建立社群和关系网，而且好像面书等一些平台对实名的鼓励也都令他是感到不适。他说，他并不希望他周围的人知道他是强国反贼的推主。在这种情况下，推特可能还是一个越来越差，但可能还是目前最好，而且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选择。马斯克收购推特后作出一系列大规模的政策的变动，包括不再限制中国与俄罗斯官媒账号内容的传播，并且移除了国家附属媒体的标签。他允许用户购买认证蓝剔的标识，亦都间接导致是现在中文圈色情诈骗账号泛滥的现象。对前微博审查员、现在在中国数字时代记录并且研究中国审查的刘力鹏来讲，现在的推特越来越似微博。他对美国之音说，色情诈骗账号占领评论区顶端的位置的现象令他想起微博上亲政府账号对评论区的统治。他说，虽然这个不似是中国官方是指示他们这样做，但这个跟微博上五毛洗地、五毛水军、万贯评论区的那种效果是一样的。刘力鹏说，可能他的目的不是舆论操控，但实际上的效果和舆论操控是一模一样。刘力鹏、陶哥和李老师都说，他们没有看到明确的迹象显示这些色情的诈骗账号背后有北京的身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中文圈过去两个月以来遭到了大量色情诈骗账号的入侵，这些拥有蓝色认证标识的账号在受欢迎的推文下或者是有影响力博主的推文下发布色情内容，占据显眼的位置。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迪昂森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的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印太地区的活动是依据海警队的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在于缓解危险，将海警队的运作、活动和投资和这些国家以及军种层级的战略是接连在一起。迪昂森表示，我们将会创新以应对非军事安全挑战，扩大美国海警队的存在、训练以及资讯，以壮大我们的伙伴能力。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适合海警队活动的地方，他可以协助取得一个自由、开放、相连、繁荣、安全和具有韧性的印太地区。从日本参与电话记者会的迪昂森将军表示，海洋治理包含了美国海警队的所有任务，例如是搜救、引导援助以及是灾难响应、海洋环境保护、港口设施的评估以及是海洋调查，当然还包括了各种海洋执法，譬如是打击非法捕鱼以及是毒品走私等等。他说这些海洋治理的任务不单只是海警队提供美国自己的服务，亦都是对世界提供的服务。他说美国海警队在该个地区要成为可信赖的伙伴。对于迪昂森提到美国海警队要壮大印太伙伴海警队的能力，有记者问台湾海巡署有哪一些需要加强的部分，迪昂森只是回答话，美国海警队有移动训练队，提供美国海洋执法方式的培训，这些训练队被派到该个地区好几个国家进行海洋执法训练，亦都提供搜救以及其他譬如是海洋环境的知识的训练。在答复关于美台未来是否有海警队合作的具体计划的提问的时候，迪昂森表示他要做比较原则性的答复，这个就是美国海警队会同任何理念相近的国家、任何相信法治并且遵守国际秩序和标准的国家合作。他解释说，海洋治理是关于伙伴关系，越多伙伴关系就会有越强大的海洋治理。迪昂森表示，透过同菲律宾、越南海警队、日本海警队、台湾及其他人的合作，这个将会使到我们更为强大，在一个必须要有海洋治理以应对具有威胁和挑战的地区，这种的威胁和挑战是来自那些不遵守国际秩序以及标准的人。有记者问到，美国海警队是否扩大和东南亚国家联合执法，在南中国海进行海巡联合巡逻。此外，美国如何回应中国的指称，亦就是美国海警队在亚洲的部署将会破坏地区稳定。迪昂森回答，他认为美国海警队在地区的存在不单止不会打乱地区稳定，反而还会加强稳定。他说，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存在不会打乱地区稳定，我认为他将会加强稳定，我认为他会加强稳定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就是关于遵守那些国际接受的规范标准，当然还有法治。关于同东南亚国家海上联合行动的问题，迪昂森答复说，他对所有海警队如何共同行动的讨论当然会保持开放的态度。他说，不过现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做的是通过彼此在搜救、海洋执法以及打击毒品和非法未有报告和没有管制捕鱼的演习和训练，通过人道援助、灾难救助以及是通过建立捕鱼的合法框架来发出一个强力的信号。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能够使到我们在一起是更加强大。由于近年来中国海警船以及是民船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中国周边有争议的海域的活动增加，美国海警队也都加大了在地区的活动。自2019年以来，亦都数度通过台湾海峡，引发中国强烈谴责，认为美国的挑衅行径性质十分恶劣。6月19号，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美国海警队巡逻舰斯特拉顿号在当地时间6月20号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的声明说，斯特拉顿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军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是行动。不过中国海警局则是称美方的做法是公开炒作。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6月21号说， 中國海警艦艇對斯特拉頓號全程跟蹤監視警戒，依法依規應對處置，並且強調中國海警將會加強在中國管轄海域的巡航執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亦是海洋權益。美國海警隊負責海上執法和海事安全，是美國唯一在和平時期隸屬於國安安全部的軍種，其他五個軍種包括陸軍、海軍、陸戰隊、海軍、空軍亦是太空軍，都是在國防部之下，在戰爭時期在美國總統指令之下，海警警衛隊劃歸為國防部的海軍部統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拜登政府驳斥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几个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的提议，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圣彼得堡参加峰会。白宫呼吁俄罗斯全面恢复允许乌克兰从他们的黑海港口运送产品的协议。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否决了对全球南方至关重要的粮食协议，事实证明三分之二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未有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罗斯非洲峰会。这种差的出席率是否意味着普京的粮食武器化战略正如你所说的这样，现时对他来说已经是开始适得其反？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including African nations, are seeing quite plainly the effect of Russia's decision to pull out of the grain deal, to not extend it.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传播主任科比表示，我当然不能够代表那些决定去或者不去的非洲领导人讲说话，或者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的目的。我认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清楚地看到了俄罗斯决定推出粮食协议的影响，这个将会对他们的经济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粮食短缺产生影响。我是希望对于那些出席了峰会的领导人，希望普京先生对你们的诚实，希望告诉他们知，我就是食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你们的国家会有更多的饥饿的问题，以及难以获得食品的以及粮食的问题，我就是这个季的原因，因为只有一方对我们现时的波动负责，以及现时更难将粮食运出乌克兰的事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都是普京先生的原因。俄罗斯至少在公开场合试图淡化终止粮食协议的影响，现时普京表示要向至少六个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并且试图取代乌克兰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粮食供应国。普京的这些声明是否可行？科比表示，从表面上看，普京先生似乎在拼命掩盖他不能够延长协议的决定将会对非洲国家产生的影响。显然这些主权国家当中的每一个都必须要自己决定普京的这个新的提议是否合法，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但是越来越清晰的就是世界各国和全球南方国家都看到了普京的这种鲁莽不负责任的决定。至于执行粮食协议的其他方式，除了地面运输之外，美国以及盟国是否考虑派遣护航船队前往黑海护航？科比表示，这个不可能，现时还未有关于派遣军舰到黑海护航的讨论。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个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增加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寻求的是将粮食运出来，我们寻求的是延长粮食协议。除此之外，我们将会同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在其他的地面路线甚至河流路线上合作。正如大家所说，玻利维亚似乎有兴趣从伊朗获得无人机的技术以保护它的边界，这个觉得是是否令人担忧？科比表示，我们对任何可能破坏稳定的伊朗技术出口表示关切，我们对伊朗实施了很多制裁，其中一些制裁直接和他们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是向莫斯科出口这种无人机技术有关。我们敦促所有的国家，无论他们身处世界何处，在同伊朗这样的国家达成防务安排之前，都要三思而行。未来日的政变，拜登政府将会采取 哪一種的戰略和行動以努力使到該國返回到民主治理的道路上。科比表示，我們顯然亦都希望看到民主選舉的政府得到充分的尊重，並且按照尼日爾人民希望他們治理的方式去自由施政。我們正在非常密切地觀察當地發生的事情，如同昨日那樣，我們繼續敦促釋放巴祖姆總統，並且允許他行使尼日爾人民選舉他代表他們的職務。美國國務院的同事正在盡最大的努力讓大家了解當地的局勢，我們建議美國人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的。據一些美國媒體報導，拜登總統下令向國際刑事法院移交證據，以調查俄羅斯的戰爭罪行。科比表示，拜登總統非常明確地說，我們希望確保適當追究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罪行以及暴行的責任。俄羅斯軍隊和準軍事部隊以及瓦格納集團等私人軍事承包商顯然是對烏克蘭人民犯下罪行，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地表示，我們將會幫助烏克蘭，他們有一名特別檢察官目前正在收集證據，我們將會盡我們所能幫助他們收集證據，分析這些證據，並且將它用於戰爭結束之後可能啟動的適當國際問責機制，這個將包括一些協調工作，以及對國際刑事法院正在做的工作的一些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科馬多夫斯基白宮報導。
環保活動人士和專家越來越關注印度、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軍事活動，對喜馬拉雅山麥高處印度管理地區拉達克獨特的生物多樣性和原始生態系統的影響。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比拉勒侯賽恩的報導。
自2020年致命的邊境對抗事件以來，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導致軍事部署激增，雙方都加固了自己的陣地來確保領土安全。為軍事目的而湧入的部隊、裝備和基礎設施建設破壞了脆弱的喜馬拉雅山態系統。專家說，軍事基地、道路、直升機、停機坪和相關項目的無節制擴張導致森林砍伐、棲息地破碎化以及空氣和噪音污染的增加。他們指出，高山草甸、濕地和高海拔森林等敏感棲息地正在迅速退化，這些棲息地是幾種瀕危物種的家園，包括生性閃避的雪豹、藏羚羊和黑頸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比拉勒侯賽恩發自印控喀什米爾列城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1868年，尤利塞斯·格蘭特當選美國總統。格蘭特是一位軍事英雄，在內戰中領導北方聯邦軍擊敗南方邦聯軍。格蘭特威望很高，但是他的治國才能遠遠不似他的領軍才能。做了總統之後沒多久，他就在政治鬥爭和權力糾紛中遇到很多問題。为了参加总统竞选，格兰特离开了军队。不过常胜将军的光辉战绩是他竞选的资本。他时时讲的一句话就是，等我们拥有和平，而民众亦相信他的当选能够保证和平的道理。但是事实上，格兰特乜都没有保证。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家计划，所以做了总统之后，他就没有任何新的政策需要执行。他和国会之间几乎没有矛盾，因为他很少要求国会做事。在格兰特的两个任期里面，美国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是格兰特本人通常都不会直接参与，他仅仅和当事人有间接交联。但是就算是这样，仍然遇到麻烦。
头一个麻烦是他的两个朋友惹出来的。他们是杰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两个人都是超级富翁，企图控制美国的黄金市场。他们的计划是在低价的时候买入并且囤积美国市场上大部分黄金，等市场需求将金价大幅抬高时再出售，以此谋取暴利。而想计划成功，他们必须阻止政府在市场上出售黄金，因为政府这样做会压低金价。所以古尔德和菲斯克就拜托他们的朋友格兰特总统，叫他下令不给财政部出售黄金。不过格兰特并没有明确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古尔德和菲斯克将格兰特的一个亲戚拉了进来，他们给钱这个人，叫他给格兰特写信，要求格兰特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信差将信送入了白宫，这位亲戚随后给菲斯克发了一封电报，说信已送达，一切顺利。菲斯克以为这个表示格兰特总统已经同意停止政府出售黄金，于是他开始大量的买入黄金。但是他领会错了，电报上的一切顺利仅仅表示信已经送到，并不是说格兰特已经同意古尔德和菲斯克的计划。相反，格兰特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是下令财政部抛售黄金，以挫败古尔德和菲斯克控制黄金市场的企图。结果古尔德和菲斯克损失惨重，其他一些商人和银行亦跟住不见了很多钱。很多美国人指责格兰特总统未能够及时阻止他们两个朋友的所作所为。后来在纽约的海关办公室又出现了一件事，更加重群众对总统的质疑。格兰特两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参与从进口商那里赚非法钱的行为，他们以权谋私赚了很多钱。格兰特总统自己发起的行动不多，不过其中一个亦为他招来了批评。那个就是他想买下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时统治这个岛国的是独裁者贝兹，贝兹劣迹超张，人民准备推翻他。这个时候贝兹提出将多米尼加共和国卖给美国。格兰特收到这个提议之后，派一位白宫官员去同贝兹谈判，结果贝兹愿意以$1,500,000将多米尼加卖给美国。格兰特随即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战舰，以确保贝兹在条约生效前不会被赶落台。格兰特要求国会参议院批准这项条约，但是很多参议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需的费用过高，而美国亦不应该控制任何加勒比国家。为此格兰特总统亲自上国会山敦促参议员批准条约，不过他的努力失败了，条约被否决。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上台之后遇到不少麻烦，不过格兰特在治国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还是曾经闹分裂的南方各州的政治局势。内战结束后，大部分南方州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控制，他们支持比黑人获得公民权和选举权。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末，激进派逐渐失去权力，很多人在州政府选举中败选，输给民主党人，而民主党压根不想给黑人任何权利。最先失去权力的是维吉尼亚州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好在这个变化是以和平的方式发生。不过在南部其他州情况就不同了，在田纳西、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靠威胁和暴力赢得选举。 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经常由三 K 党成员组织。三 K 党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都是白人。他们相信白人比黑人优秀，他们穿着蒙面的衣服扰乱激进派共和党的政治会议。他们威胁、殴打并且杀害黑人，不给黑人参政，并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那些试图组织和帮助黑人的白人。很快，美国南部每个州都建立了三 K 党的分部。时至1871年，激进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出台新法，倒毁三 K 党。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激进派议员领导，负责调查三 K 党在南部的所作所为。这个委员会听取了关于三 K 党残酷暴行的报告，并帮助起草一份议案以控制三 K 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这份议案。新法律授权总统在南部各州实施军事管制，但是民主党指责说法律的真正目的是保住激进派共和党在州政府中的权力。格兰特总统很快就行使新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大片地区实施军事管制，结果成千上万人被逮捕并且在联邦法庭受审，而陪审团成员大多数是黑人和激进派白人。这种做法导致南方人更加敌视北方，并且激怒了很多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说联邦政府不应该帮助南部的激进派共和党把持权力。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和格兰特总统以及激进派分道扬镳，自称为自由共和党人，并成立了一个新党。他们还为1872年的总统选举召开了自己的提名人大会，会上纽约论坛报的发行人霍勒斯·格里利成为自由共和党推举的候选人。民主党人意识到他们赢得总统选举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这个新成立的自由共和党，所以他们亦推举格里利为候选人。当然控制住共和党的激进派依然提名格兰特为候选人，支持他竞选连任。格兰特和格里利之间的角逐十分奇怪，格兰特不发表竞选演说，整个夏天都留在大西洋沿岸一个度假小镇里面。不过他的支持者就未停过，他们骂格兰特是傻瓜、叛徒，不将他当成真正的候选人。同格兰特不同，格里利积极竞选，但是他几乎没有任何资金的支持。此外，他的竞选活动组织不当，影响了他的表演。在1872年的选举日，格兰特大获全胜，在37个州之中有31个支持他。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格里利郁郁而终，自由共和党随之瓦解。在以后的四年中，尤利塞斯·格兰特依然是美国总统，权力依然掌握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手中。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的生日又到了， Larry 要给他一个惊喜大礼。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ive Under a Rock 以及 Jump on the Bandwagon。
Larry， 你说要送生日礼物给我是什么来的？
Keep your eyes closed. Are you peeking? Okay, hold out your hand.
还要眯埋眼，到底是什么来的？
All right, you can open your eyes.
啊，演唱会飞啊，你买了我好想去的演唱会飞？
That's right.You and I will be going to see...
哎，不是啊 Larry, 这个不是我想去的演唱会啊，这个是 Lady Gaga。 哎，谁是 Lady Gaga?
What? You don't know Lady Gaga? She's the most famous pop singer in the world. Have you been living under a rock?
问我，你说我 live under a rock, 住在石头下边。
What I'm saying is, everyone knows about Lady Gaga. She's in the news all the time.And her music is everywhere. If you haven't heard of her, well, you have no exposure to the world around you, like you're living under a rock.
Oh, live under a rock, 就是与世隔绝的意思。嘿，不知道边个是 Lady Gaga, 就是与世隔绝了咩？佢有乜咁巴闭啊？
But Li Hua, I overheard you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your friend a few days ago. You said you wanted to go to that really big concert next week. If you weren't talking about the Lady Gaga concert, what concer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Larry, 我睇你先至系 live under a rock。周杰伦下星期要喺纽约开演唱会啊。
Who?
周杰伦咯，佢要离开演唱会嘅消息已经皆知巷闻啦。If you didn't know that, you must be living under a rock.
Okay, Li Hua, we've both been living under rocks. Look, I'm sure this singer is great, but think about all the fun we will have at the Lady Gaga concert.
但系我唔识 Lady Gaga。
Well, this would be the perfect time for you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and hop on the Lady Gaga bandwagon.
A bandwagon? 咁唔係大花車咩？你叫我跳上 Lady Gaga 嘅大花車？
No, Li Hua. A bandwagon isn't a real wagon. Hopping on a bandwagon means you are joining a large amount of other people who all like something or are doing something. What I mean is, you should start listening to Lady Gaga, or in other words, hop on the bandwagon.
原来 hop on the bandwagon 就是随大队赶潮流。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成为 Lady Gaga 的粉丝？好了，横掂去不成周董的演唱会，我就去见识一下这个 Lady Gaga。
I'm glad I can finally lure you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Here, I have my MP3 player here with me. Have a listen.
好啊，给我听下。诶，这首歌好熟哦，我听过好多次的了，好好听啊，边个唱的？
Lady Gaga。
哦，原来就是她啊，那我知了。 Larry，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What? That you would really really like to thank me for getting the tickets?
不对，这个只是说我根本就不是与世隔绝，我听过 Lady Gaga 的歌都很喜欢，所以我不用特别去赶潮流。 I'm already on her bandwagon.
Well, that's good news.
不过 Larry, you need to get out from under your rock. 你都不可以再与世隔绝啊，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流行音乐啊。
But how can I do that here in the US?
周杰伦演唱会就去不上了，不过我们可以去唱卡拉 OK。
Karaoke? You mean I have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think I'd rather stay living under my rock.
不用怕，叫上我的中国朋友一起去，大家帮你练。
Good grief! How do I end up in these situation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live under a rock， 表示与世隔绝，而另一个就是 jump on the bandwagon， 意思就是指赶时髦。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